上个礼拜讲过一个题目叫三种人和什么一种人，还记得那哪三种人吗？第一种是什么人？无知的人。第二种是什么人？胆小的人。第三种呢是刚硬的人。无知的人他听不懂上帝的话，胆小的人尊重人过于尊重神，刚硬的人藐视神无视神。所以这三种人都是会让神的话语稀少，所以有时候这三种人或许就活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上。感谢神，上次聚会结束以后有人就来跟我讲，说牧师啊，我就是那一种人，我就是那一种人。我在想说，一个人如果在圣灵的光照下觉得自己灵里面光景是可怜的，说明他的生命是活泼的，说明神的话对他是有反应的，说明他属灵的声量还有成长的空间。所以我今天要继续挑战大家，今天你不能只是看到你身上的毛病和不足，你还要在这圣灵的带领下继续努力的改变自己。我们看到撒母耳在其中，他虽然年幼无知，神的话还没向他开启，但是当大祭司以利告诉他那是耶和华在对你说话，如果你再一次听到，你就要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所以当第四次他突然听到上帝在对他说话，所以他就翻身落场，在耶和华的面前说，请说，仆人静听。今天我们要借着乃曼的故事继续来讲三种人，讲三种人对上帝不同的认识。我也想借着今天的经文，借着圣经的故事来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一个人有怎样的上帝观，他就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大家记得这句话吗？一个人有怎样的上帝观，他就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比如说你认定上帝是信实的，你真的认定上帝是信实的，那么人们就会看到你对上帝的信靠，看到你不会因为苦难来临而抱怨上帝，也不会因为环境变化而看到你在怀疑上帝。比如说你的上帝观，你认定上帝是烈火，是轻慢不得的，人们就会在你的行为上看到你对上帝的敬畏，看到你心里有一个绝对，看到你的里面，看到你的嘴上不会对上帝说 excuse， 不会的，不会看到这一点。比如你的上帝观，你认定上帝是圣洁的，人们就会看到你的生活中有基督徒的体统，看到你处处自觉的远避试探和罪恶。比如你认定上帝是用他的性命来爱你的，他是付上了一条性命来爱你的，人们就会看到你在生活的优先次序安排上始终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会看到你上帝怎么说你就会去怎么做。我这些话语就是一个意思，一个人有怎样的上帝观，他就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讲上句你讲下句好吗？一个人有怎样的上帝观，他就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盼望今天的信息这句话你能够吃到里面去。记得多年前我看远志明拍摄的一个影片叫十字架，副标题叫耶稣在哪里啊，在中国。我直接的一个感受，好像我们这里的上帝与那里的上帝不一样，好像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拍不出一幅十字架耶稣在美国。难道我们和国内的弟兄姐妹所信仰的那位耶稣是不一样的吗？不是的，原来我们里面的上帝观不一样。我再说，一个人有怎样的上帝观，他就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上一次我到伯明翰去服侍他们雪之山的教会的牧师，他第一次进到中国去，他有一个培训，原本就是培训一天，然后多下来的八天时间他还会到中国各处去走一走看一看，因为他是个很大的教会，希望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对中国有所作为。但是他那一天就改变了，他没想到整整八个小时给他们的培训，一般在美国的牧师哪有连续讲八小时的，他一下子就八小时的课给他们，看到中国的弟兄姐妹如饥似渴坐在小板凳上不停的抄个八个小时，哇，他被感动了。 余下的八天他就没有走过，看到弟兄姐妹从四处来，一天想把他所有的东西吃进去，所以他留下，就接下来连续跟他们培训了七天。旧约讲完了还不让他走，最后一天你就留给我们吧，于是他就把一天又讲了整个新约的概论。这一下他里面翻江倒海，回到美国他做了一个决定，教会资源也多，他呼召有人愿意起来把他这些课程全部翻译成中文，无偿的给中国的弟兄姐妹，太辛苦了他们在抄。所以我到雪芝山教会去服侍，他们其中有两位中国的弟兄姐妹因着感动，委身两年把他的东西都翻译出来然后送到中国。他做第二个决定，凡是在教会中受薪的同工，不管他是扫地的，全部配备护照，随时准备出去怎么短宣。整个教会就开始不一样，开始流动起来，开始里面的生命开始翻转。但是我在想说，这一位牧师一定在问一个问题，难道在中国在美国我们弟兄姐妹所敬拜的上帝是不一样的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心里的上帝是位怎样的上帝？是信实的还是不怎么可靠的？是令你敬畏的还是可以让你随意打发的？是真的是为了你的生命付上了所有的代价，还只是说说而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此刻圣灵会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就你今天所思所想所行来看，你心中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呢？我们今天先来复习一下上上一堂信息，我们今天是讲乃曼的故事下，我们要从乃曼的故事上再从头来说，所以为了更明白一点，我们仍然会把乃曼的故事从头来读一遍。我们还是先把乃曼的故事从列王记下五章一节，我们要读到十四节。列王记下五章一节，我们要读到十四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六千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活吗？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何时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且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士革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不岂不做吗？何况他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的。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好，停在这里。我们今天就接着这个故事继续来讲三种人对上帝不同的 上帝观。第一个我们要来讲说的，我们要来看一看乃曼心中的上帝观。乃曼心中的上帝观使他终究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们继续读下去，在五章十五节要读到十八节，读四节。列王记下五章十五节，我们读到十八节，来看一看乃曼心中的上帝观使他终究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开始，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这件事，愿耶和华饶恕我。好，如果你读过或者已经听过我上一堂所讲的乃曼的故事，你当然已经知道亚兰国，也就是叙利亚国的元帅乃曼，因为信而顺服上帝，遵照先知以利沙的指示，下到约旦河沐浴了七次，他的麻风病就真的得了医治。于是我们看到乃曼带着他的随从和一切的礼物，再一次来到了先知以利沙的面前。圣经在五章十五节说，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大家还记得乃曼第一次来到以利沙的家门口，因为以利沙不接见他，也不做任何的宗教的礼仪，只呼唤一个使者指点他，要他下到约旦河沐浴七次就会得医治。乃曼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又是荒谬结论，于是就转身离去了。但是当乃曼的仆人提醒他，突然就开始幡然醒悟，自己本来就是来到以色列先知的面前求医治的，难道现在先知吩咐自己做这一件的小事，我不照着去做吗？于是我们看到乃曼，他放下了自己元帅的身份，谦卑自己，顺服先知的指示，从撒玛利亚继续往东三十里，下到约旦河里去沐浴了七次，果然他的大麻风就得了医治。这时我们看到乃曼，他再一次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以利沙的面前。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每一句话都称自己为仆人，这四节经文你看一看，数一数他说了自己多少个仆人了。你数一数刚才你读了四节经文有几次，谁先第一个说出来几次？四节经文，对了，他连续说了四次，每一句话都称自己是仆人。此时此刻乃曼他不再与一个元帅的身份在与以利沙说话，而是以一个得了上帝医治的病患站在了神人以利沙的面前，聆听主人的吩咐。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当一个人开始能用神的眼光看自己，是这一个人有了新生命最明显的一个标记。乃曼从来在人的眼里看自己为高大，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是亚兰国的元帅，也是叙利亚王心中为尊为大的人。但是今天当他一旦认识了上帝，他就开始从上帝的眼光看自己为可笑，看自己为无知，看自己实在需要上帝的怜悯和恩典。跟我们一样，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在里面自己为尊为大，但是当我们一旦认识上帝的时候，用上帝的眼目来看自己的时候，才看到自己的可笑，看到自己的无知，看到需要自己需要上帝的怜悯和恩宠。上帝借着先知以利沙的口说，你去到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且会得到洁净。乃曼现在回头看，上帝有赦罪的权柄和医治的大能，这果然是真的。他 他现在不仅被医治被洁净，甚至连他的肉都复原，好像什么肉啊，小孩子的肉。哇，还没有一个美容院美容师可以做到这样，连里面的肉，不是皮，皮还可以改造，你里面的肉都开始变样，变成小孩子的肉。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勇士，乃曼或许从来崇尚人的能力，依靠人的智慧，但是今天他终于明白，上帝才是力量和智慧的源头，上帝才是自己的依靠和敬拜的对象。所以他会这样对以利沙说，从今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乃曼说他如今知道了，天下没有任何的神明可以与以色列的神相比，在以色列的神面前没有任何的神明可以称之为神，没有神了，我看到真神了，所有的都是假的，唯有真神。我们看到乃曼全新的上帝观，使乃曼立刻有了全新的言行和举止。首先他认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在万神之上。在乃曼上帝的面前，乃曼在上帝的面前已经不算为什么了，只是上帝的仆人而已。这是我们首先看到他的上帝观开始改变了。其次我们看到他把随身带来的一切的物品都全部献给了以利沙，作为对上帝的敬拜。他对以利沙说，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乃曼知道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先知是神人，是神的人，神人就是神的人，神派来的。以利沙就是他认定就是神特地差遣派来来医治他的，所以他要借着随身带来的一点的礼物，将感谢和颂赞全部来归给上帝。再次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个决定，当他回到自己的地方之后，他仍然要敬拜以色列的神。他对以利沙说，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此以后仆人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乃曼他是要将以色列的土带回去，他要筑坛，单单献祭给耶和华，不再像过去把献祭给别神。我们曾经讲过，有一个林语堂，他是牧师的儿子，他不认识上帝，他在世界上各处走，游历各样的宗教，但是最终他找到上帝的时候，他用文学的笔触写了这样一句话，他的信仰之旅书中，他说，人在还没有见到阳光的时候，在黑暗中一直烛光都是好的。所有人的小学里面的所有的哲学，这似乎就是人在黑暗中的一直烛光。但是当他见到上帝的时候，他就说，当太阳升起来了，蜡烛吹灭吧。是的，这是何等大的意境，当他看到上帝的时候，他才知道那是阳光，那是光，所有的烛光都吹灭吧。我们从乃曼的上帝观，从乃曼的故事来反观以色列百姓的上帝观。照着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是认着刚硬不悔改的心。这是说以色列百姓和这位外邦人乃曼的上帝观不一样了。以色列百姓是不怕神、藐视神、随意打发神，说白了，其实神坐在以色列百姓身上的神迹奇事，不知要比坐在乃曼身上的那个奇迹不知道要多多少、大多少。但是以色列百姓终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以保罗说，以色列百姓随着自己刚硬的心不愿意悔改，是在积蓄上帝最后审判他们的愤怒。我在说，以色列百姓有怎样的上帝观，就决定了以色列百姓他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多年前我听到张伯苓牧师那时候他出来传道没有多久有一次他乘了飞机要到科罗拉多的丹佛去布道。他在圣经飞机上就开始看圣经，结果坐在旁边是一个老美两个人就对话起来了。他听说这么如饥似渴这么读圣经， 他一直想说，这在我们美国好像很少有碰到，我们从小就认识耶稣，哦，你才信耶稣没多久， OK， 于是就这么对话起来了。飞机想不到经过落基山脉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气流，突然因为一下子进入平原，所以气流很大，整个飞机开始往下直直的往下掉下去，好像出事一样。这个时候这位刚才还在笑笑张伯利的这位美国人就抓着张伯利的手叫他快快替我祷告，太太快快替我祷告啊！或许我在想说，这样一个好像是一个似乎是一个笑话一样，我可以看到其中两个人不同的上帝观。或许因为在美国我们属灵的资源太丰富了，上帝反而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摆设。这两个主日师母去了不同的家庭教会崇拜，我在想说我自己眼前会有一个图像在前面，如果我们跟他们相比，至少有一个地方很大的不同，在我们北美教会聚会的时候，好像聚会的迟到好像是一个永远都改不了的毛病。我注意到这两次敬拜开始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姗姗来迟，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我们的问题当然不在于不遵守纪律，不在于我们有没有好的习惯，或者是说我们的孩子出门的时候是否今天拖泥带水，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啊？我们的问题出在上帝观上。在乃曼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乃曼对神虽然敬虔，但他对神的认识还有不少模糊的地方，所以他的某些想法和做法看起来还是挺幼稚的。比如他因着过去的异教信仰，以为神是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才会受人敬拜，所以他要把以色列的土带一点回去，带到他的亚兰国。他还不太清楚耶和华是全地的神，是普天下之人的神，其实人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敬拜他，将创造的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他。我们这次也有姐妹从以色列回来，很多从以色列回来的人，他们有人带回了约旦河的水，带回了耶路撒冷的土，作为一个纪念都很好。也有人去到那边也把这些东西带给我，他是当礼品店买的啊，送给我，作为一个纪念倒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圣水，把它当作一个圣土，那就是迷信了。人只要是信耶稣，真的认耶稣为自己的救主，你在我们 Austin 任何一个湖里面受洗跟约旦河受洗是不是一样？弟兄姐妹，完全一样，都是进得了天国上得了天堂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全地的神，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乃曼，你用不用得着再去驮两个骡子的土带到 Austin 来？不用吧，对不对？这就是上帝观决定的。此外我们还看到乃曼因为缺少亲身被神带领的经历，他刚信主缺少这个经历，他就回到自己的国家要陪伴亚兰王去灵明庙朝拜偶像，心里充满了挣扎。他对伊丽莎说，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我主人进灵明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扶他在灵明庙，我也屈身。这是讲他过去，我在灵明庙屈身这件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以利沙对此事没有明确的表白，留下了一个空白。今天我们不太明白，这可能是以利沙对乃曼回家道路的祝福，而不是对这位叙利亚的元帅提出的一种妥协行为的祝福。我是这么看的，一个信徒在异教的环境中如何自处，必须顺着圣灵的带领和上帝的恩佑来做取舍。我们要靠上帝的恩典，靠圣灵的带领来做取舍，没那么简单。同样的问题我们会碰到，旅游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进偶像的庙里去参观？我们不幸的家人有人过世了，他们要以民间的宗教的形式来为父母做办丧礼，我们要不要参加？都是这一类的问题。记得两年前我曾经到浙江的地方去短宣，我跟李顿牧师从山上走到山下，要到一个聚会点去聚会，走两小时，但是中间有一条的道路必须经过庙，你不进庙进就没办法走，悬崖峭壁，就是这条路。 我们心里很平安，也没有感到上帝比什么都大，奉神的命又进去呀呀，带着祷告的心就进去了。我在这里顺便提两个我们可以依从的原则，一个就是保罗说的爱心的原则。在那个时候，所有摊位上的肉都是祭过拜过偶像的，他说我们心里要坚强呢、啊。为什么？上帝比什么都大，管他是什么，你就去吃好了。今天朋友叫你到他家吃饭，你不要先问朋友说这个肉是不是你去买来的祭拜过偶像的，你就凭着信心就吃掉下去，没问题。但是保罗说，我作为一个使徒，今天我吃了这个肉，别人就要想保罗这个人怎么吃拜偶像的肉，所以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了。为着这个缘故，为着爱心的原则，我就不再吃肉。 OK， 这是第一个爱心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求得良心上平安的原则。这件事情你心里非常的笃定，神与你同在，你根本不用去想着，按照平安的原则你就去做。但是你里面已经开始觉得这是得罪神的，你就不要再去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这意思吗？如果你已经觉得得罪神，再去做就是得罪谁啊？上帝了。这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的两条非常重要的原则。总之，在任何的环境中，无论复杂是单纯，一个人的上帝观最终会带领决定影响这个人的心思意念和行事为人。我们从刚才乃曼的话语中来说，他其实乃曼心里已经不安了。如果他不安了继续再去，他会有平安吗？不会有。所以神圣灵要带领他在那里做一个决定。有时候觉得很难，但是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爱心的原则，第二个就是求的良心平安的原则。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人，就是基哈西。我们来看看基哈西心中的上帝观使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基哈西也就是以利沙的仆人。我们来继续读圣经，从五章二十节我们要读到二十五节，我们来读这六节，我们看看另一个人他的上帝观让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五章二十节我们开始。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意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些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三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德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二他连德，再三地请求，便加二他连德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好，我们从圣经对先知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简单的描述上，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基哈西的上帝观。同样，基哈西有怎样的上帝观，就决定了基哈西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五章二十节说，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个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我们首先看到基哈西这个神的仆人心中有没有上帝啊？没有上帝。而且他心里自己怎么想就去怎么做，所以在他的生命中，神只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摆设，一个点缀，他做什么事都不求问神。在他的生命中似乎没有属灵上的对错，也没有道德上的好坏，只要是自己心里一旦定了主意，还盼望耶和华能够来帮助他成就。有人虽然信了上帝，去做老虎机的时候还要感谢上帝，要给他能够拉出来多一点，哎，能够拉出来一个大奖，他还说感谢上帝。你说他真的是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啊？不信。 它里面没有真正的一个上帝观在里面。我们看到基哈西的谎言，我们看到他对乃曼说，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的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一他连的银子两套衣裳。我们不仅看到基哈西自己在撒谎，他还要假借他的师父以利沙和别人的名，因为有两个人从以法莲下来的少年人，借别人的名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当基哈西将乃曼的财物拿回家中，遭到以利沙的讯问，他继续用新的谎言来掩盖原来的谎言。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他回答怎么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主人你为什么问我从哪里来？我从来没有出去过啊。你看到吧，他继续在撒谎，谎言一个连着谎言。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的谎言背后代表着什么？我们说我们的神的属性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这是上帝的属性。一个人谎言代表什么？我们在圣经中可以找到千百个例子说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但是当一个人在撒谎做假证的时候，就表明他并不觉得神真的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即使神在、神知、神也不 care， 所以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是无所不能的。神即使在知道也没有什么嘛，所以神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原来谎言背后是什么？谎言背后是否定上帝。所以耶稣说，谎言是从哪里来的？撒旦来的。一个撒谎的人，他的父亲是谁啊？撒旦。所以非常清楚，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来源。所以基哈西的意念和行为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他心目中的上帝，看到他里面的上帝观。我们再来看看基哈西的贪心。他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神、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一些。我们知道基哈西他是以利沙的仆人，是和他师父吃喝都在一起的。过去一个仆人跟着主人就吃喝在一起，你跟着主人在一起吃饭要不要你担心啊？穿衣要不要你担心啊？所以吃穿都不再成为问题。就像耶稣他的门徒跟他三年在一起的时候，耶稣从来不要他们担心明天吃什么穿什么，我师父耶稣吃什么你们也吃什么。在十二个门徒中只有一个人的上帝观出了问题，那是谁啊？犹大。犹大告诉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十二个人中是管钱财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人会管钱财，所以他就常常什么去取中间的银子，对吧？他就是嫌里面的不足，这是上帝观出了问题。我们这里也看到基哈西也是一样，因着贪心，他虽然跟着师父侍奉神有吃有穿，但仍嫌不足。他觉得有些东西应该是他安身立命的首选，而不是上帝。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就像圣经上所说的，比如是银子啊、衣裳啊、牛羊啊、奴婢啊、葡萄园啊、橄榄园啊等等等等。基哈西的贪心表明他并不认为上帝的供应和恩典是他生命的依靠，所以他一见乃曼的礼物就心动，就妒忌，要想方设法把他从中拿一点过来。二他连的银子，我上次说过一他连的就是75磅，二他连的是多少？150磅，哇，还蛮重的。所以基哈西去的时候是一个人去还是多少人啊？还带了多少？两个人去，一共是三个人去，而且是抬着杠子去了，对不对？是两个人把银子150磅的银子把它抬回来。所以圣经怎么说啊？圣经说贪婪就如拜偶像一样。那人有贪心的时候，就是走到神的外面去了，是需要去寻找其他的满足和依靠的时候了，就是我们不再把上帝当作上帝，想去崇拜偶像的时候了。哦，原来上帝关在这里啊。一个人贪心，神为什么说他是贪心就是拜偶像的？原来他走到上帝外面了，不再把神当作神。 今天的时代是偶像多元化的时代，人们拜偶像已经不像那个时代，你好像要眼睛看得见什么你屈膝跪拜。现在拜偶像不用那么麻烦了，人们只要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放在上帝的位置上，或者是说放在上帝的面前前面就行了。一个人随时随地在哪里都可以因为贪心而拜偶像。我前段时去服侍啊，看到一个弟兄啊，他们一个聚会是五个弟兄，他们五家人家出来建立一个聚会，已经有八年了，带了几百个人信主，现在只剩下两家，一家搬到外地去了，一家啊被主接去了。那为本来有三家，那么为那一家为什么不能来参加了？我去了三年，三年都没碰到这位弟兄。他平时因为他们双语敬拜啊，美国他们也在美国教会中，他们只是在美国教会中的一个中文崇拜，所以平时他们一个月只有一次的自己的主日崇拜，其他三次都是要靠翻译的。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区域，就是有双语的翻译。这位弟兄还承担了隔一次的翻译，但是每一次来都迟到。他迷什么？他迷马拉松，每一次马拉松训练都不落的，夫妻关系也搞砸，搞得非常非常的难处。这次去聚会也希望他能来，就是不来。迷马拉松，马拉松就成了他的满足，他的成就，他的价值。这样的马拉松本来是好事，可以锻炼身体，但是马拉松的长跑这几年下来渐渐成了他的偶像，成了他的匣子，成了他的网罗。我这里想说，不是马拉松叫他跌倒，而是这位弟兄心里的上帝观出了问题，在优先次序的排位上出了问题。如果上帝观出了问题，即使没有马拉松，我后来想说还有牛拉松，还有羊拉松，对不对？真的，这个世界太多的东西可以成为我们的上帝了。如果我们的上帝观出了问题，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是如此。我在写讲章的时候，突然圣灵告诉我，还有牛拉松，还有羊拉松，这是真实的。好，现在我们来看，最后来看以利沙的上帝观。我们来看看神的这位仆人，他的上帝观让他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们继续从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要读到二十七节，来读这三节。好，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奴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血那样白。好，我们先回头来叙述一下上一趟信息所讲的乃曼的故事。当以色列王撕裂衣服绝望的哀嚎，我们刚才读过圣经了，哀嚎亚兰王，这是要借乃曼的大麻风来循序攻击以色列。圣经说，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黄袍啊，你怎么撕了那黄袍呢？你可以使那人到我这里来的，可以让他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啊，有神人啊，有神所差派的人啊。我们不难从以利沙的话中看到他对上帝的信心是大的。他相信上帝，相信上帝能医治，他信他所侍奉的上帝是信实的，因为上帝说有就有，命里就立。所以他觉得以色列王，你怎么不求闻上帝，就这样绝望，实在是非常的可笑。我们因着以利沙对上帝的认识，我们还看到他对上帝绝对的顺服。按照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礼仪，他出门迎接远道而来的叙利亚王乃曼，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是外交的礼仪必须这样做的。再说乃曼会来到他的住处找他，是因为他通过以色列王发出的邀请，看到吗？他邀请别人来还不去接待别人，别人是元帅，跟他的级别也差不多应该吧，但是他不去。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圣经上说，五章九节说，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 以利沙却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自己不出去，叫使者对他说，你去到约旦河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发怒走了。人家这样不要发怒的，从人的观点来想一想，真的是要发怒的。远道而来，从叙利亚一直走到皇宫，皇宫再走到你撒玛利亚北面，然后你又到再往东面走，再去走到三十里，再去洗。我告诉大家，这不是以利沙故作姿态，而是他完全顺服上帝的带领。这样不按情理出牌，可能会引起麻烦，或者真会引起两国的争战，因为以色列国和亚兰国常常在打仗。但是以利沙将这件事情的结果完全交托给主，因为神掌管一切，神有绝对的主权，因为上帝有极大的良善。原来他看到上帝有一个心意，为了最终能让这个乃曼明了，不是以利沙医治了他，而是上帝医治他。如果现在他继续接见他，跟他好说歹说，他得洁净的时候，那个乃曼会将荣耀归给谁啊？归给以利沙。现在他连以利沙的面都没有见过，他能归给谁啊？归给那位上帝。看到吗？神掌管一切。所以我们有时候很多的担心是因为我们上帝观有毛病，我们常常会担心事情的结果是因为我们觉得会怎么样。神在做什么？我们觉得会打仗了，我们觉得会被人看不起了，我们怎么可能呢？我们不接见别人，连道理都不懂，会给别人骂。但是以利沙这里上帝观把一切的结果一切的担忧都卸给上帝，神有绝对美善的旨意。他除了信心以外，看到神是全善的。在面对乃曼沉重的礼物上，以利沙也一样求问神。我们对他从基哈西的责备中看到，他兼具乃曼的礼物是出于神。他说，现在这个时候岂是受银子衣裳马橄榄园葡萄园牛羊和奴婢的时候呢？神要借着乃曼被全然医治，而且白白得到恩典的事情，要让他的名在列国中被高举，在万民中被传扬，不得了啊！一国之元帅，他白白得了恩典，什么礼物都没有送掉，他受了恩宠，被医治了，他回到那个国家去，他们全地的人都要敬拜谁啊？敬拜上帝。神在做什么？我们看到以利沙心中，他还是看到一个上帝是乐意帮助人，喜欢与人同工的上帝。所以我们就看到以利沙也一样在乐意帮助人，他自己也十分享受与神同工。我们最近按照读经的计划，我们大家已经在读列王记，读了列王记又读历代志。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数百年中没有一个好王，而先知以利沙就是在北国侍奉，所以整个大环境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因为以利沙对上帝的信靠，坚信上帝的信实，以利沙就成为整个旧约时代行神迹最多的一位先知。如果我们看以利沙的生平故事，你不难看到以利沙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是认认真真喜喜欢欢。他无论神就叫他高抹暗里君王，还是要带领以色列去抗击入侵者，无论他在帮助一个寡妇还是拯救一个孩子，我特别看到那个拯救孩子那个心，我真的是觉得他真是一位知道神与他同工的人，真的知道神是一位乐意帮助人的，所以他也这样乐意帮助别人。那一寡妇的儿子死了， OK， 已经没有气了，你知道以利沙怎么来帮助他？圣经上说，对这个已经死掉的孩子是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扶在这个身上，让自己的体温能够温暖这个已经冰凉的孩子。不止一次，下来以后祷告以后再去第二次，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直到这个孩子活过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沙里面的上帝观，他享受在上帝的同在中，与上帝一起同工，所以被神所喜悦，成为整个的旧约时代行神迹最多的一位先知。我们再来看以利沙对上帝圣洁的认识，他对基哈西最后的话是一个宣判，他说，因此乃曼的大风病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了，就长了大麻风，像雪一样的白。神借着以利沙 医治了一个外邦人的大麻风，但这个大麻风却因为神的仆人贪恋和不洁而上了身体。所以在以利沙的那个时代，我们来算一算，以色列人中耶稣说有许多人的大麻风不但没有被医治，我这里算一算反而还加添了一个，就是从外邦人乃曼那里多赢回来一个大麻风，大家对不对？耶稣说一个都没有医治，我现在想说还多加了一个，就是那个从乃曼身上的大麻风。今天神要借着以利沙的宣判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呼唤对他百姓的呼唤吧。我们就借着这个来看一看，我们看以赛亚书52章11节，我们来看上帝借着他的先知对我们今天说什么样的话。神要改变我们里面的上帝观，我们里面要有分别为圣，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以赛亚书52章11节，一位先知，我们一起来看到了，我们又一起来把它读出来，翻到了，我们又一起来。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勿要自洁。我们再来，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勿要自洁。这是谁在说话？耶和华，耶和华借着他仆人在说话。我这里问，谁是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那就是我们了。还记得3年前我们磐石教会出来职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了一篇信息，叫一条从未走过的路。那是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一条路是跟随约柜的路，是跟随圣灵的路。3年过去了，今天我们要说，我们今天仍在走一条从未走过的路。扛抬约柜就是扛抬耶和华的器皿，所以我们这些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今天圣灵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勿要自洁，我们不要让偶像的贪恋和不洁的大麻风上了我们的身子。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正确的上帝观。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你借着一个远古的故事今天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再一次审定我们自己里面对你的信仰。亲爱的主，如果你是圣洁的，就让我们与这个世俗的世界分别为圣，单单属乎你。如果你是烈火，亲爱的主，是轻慢不得的，就让我们里面对你生出一个深深的敬畏。亲爱的主，如果你是公义的，让我们就立定心志，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够荣耀你的名，因为有一天我们仍然会到你的基督台前，你会成为我们的审判，你会说我们或是良善的，或是又懒又恶的。亲爱的主，让我们从改变我们的上帝观开始，让我们真正能够在这个地上荣耀你的圣名。求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到你面前寻求的，也恩待你自己所亲爱的教会，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